赐平安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是万民敬拜你的日子，我们个人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智来到你的面前，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带着敬虔来朝见你，并且把我们内心的赞美和颂词献给你。主啊，我们也求下你的灵来膏抹我们每个人的口，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真实的同心协力的来听取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我们把这样一个时刻完全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曾经为了这道被捆绑，他本是无罪的，他是一个作奸的人。然后保罗却说，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耶稣基督的福音流传至今快将近2000年了，这个整个的世界教会的历史和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神的道是不被捆绑的。我们中国，我对中国教会的历史没有很好的研究，但是我在我们一般的信徒的心中，总是把玛丽逊到中国开始作为新教的传入的年代。如果是按这样的计算的话，迄今为止应该说中国教会已经也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总在180年以上了。所以中国教会不是一个很幼稚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应该说也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了。在这100多年中间，教会遭遇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从1990年的义和团，大量的基督徒在这个光景中间被杀、被受苦难。我曾经去过很多的地方，像山西忻州，那个年代就光在忻州，就是在太原与朔州中间一个小城，当时就有15名宣教士他们殉难。那么在本世纪的，在上一世纪的初2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中间由以汪精卫这些当时社会的精英名流所兴起的一个反基督教运动，其实50年代中国教会也蒙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不管苦难有多少，但是福音确实不受捆绑，越发的兴旺。截至1949年，当时有一个统计，中国的基督徒大约是70万到80万之间。外国宣教士在中国辛勤的耕耘100多年，我曾经到过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在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一位叫 Samuel Berkeley 的宣教士，他从1897年就开始在那儿传福音，达20多年之久。他与苗族的弟兄姊妹同吃同住，并且穿苗人的服装，说苗人的语言。苗族是有语言，其实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他而且为他们创立文字，翻译了新约圣经。我在那儿的时候，我仔细地寻访这些宣教士的脚踪，我看到有他们的坟墓，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那些宣教士的坟墓。他们为了中国的福音， 他们离开自己的古国，把这生命留给了我们中国。更叫人心里难以接受的，我在坟墓的边上竟然还发现了一些小小的墓碑，上面说匹他2岁，约翰6个月。真的，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眼睛真是禁不住的泪水。那些年长的成年的，他们受了神的宣召护照，他们不辞辛苦，他们抛弃一切来到中国。那些年幼的孩子，他们还没有成人，他们也没有一个健全的思想，然而为了中国的福音，他们也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心里真是很在颤抖，给我的震撼很大。西国的宣教是这样的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留在了中国的地图上。1898年，在贵州安顺这个地方，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是从澳大利亚来的，他们被当地的会党许无敬杀了，那是1898年的事情。所以外国宣教士在中国这样辛勤的工作达100多年，中国有70-80万基督徒，虽然人数少，但是他们都是宝贵的种子。截至1949年以后，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是亲历其境的，是知道我们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但是福音并没有因此受捆绑。基督徒的人数在100倍的增长，当然我现在不知道中国具体的有多少基督徒，反正就是一个位数不少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环境虽然险恶，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过去外国宣教士在中国做辛勤的那种艰难的工作，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我在格布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见到了宣教士的一个坟墓，我也见到了修约宣教士说当年所留下来的房子。所以过了没多久，我真有一个机会，是我第一次出国去了澳大利亚。我也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澳大利亚人的那个会堂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当地我问到，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你能不能讲一讲少数民族的信仰的情况？我说我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东门这几年来对边区的弟兄姊妹，特别少数民族的弟兄姊妹，我们给予很多的关怀，我们也从他们中间受到很大的激励。我说我曾经到过贵州一个被当地苗族信徒视为圣地的格布，我的话语未决。底下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坐在我的前面，他控制不住我自己的，他的两只手在颤抖，他的眼睛发出很奇异的光芒。格布，我就问他为什么了，他告诉我，他作为宣教士曾经在格布生活了16年，他的两个孩子是在那里出生的。哇，这真是非常奇妙。这个格布离当地的人，我跟我的同工去格布访问的时候，我们车开不上去了，迷路了。我们问当地的人格布在什么地方，当地人都不知道格布这个小地方。而居然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宣教士，女宣教士，在70多年前就在这个格布的山上，按年龄推算的话，她是20来岁的一个女孩，在那儿足足待了16年，她的两个男孩是在那儿出生的。而我这一个上海人，经常也会到了这样一个很小、很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巧合。我想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告诉他我曾经去过你当年所服侍的教会，你当年所住的那个小楼现在还被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所以他非常的感动。我从澳大利亚回来以后， 那是2月份，4月份我又去了哥布这个地方，我告诉他们，我看见了你们那的宣教士，很多的人在我面前，我说他50年来没有间断的为你们祷告，很多的人的泪水哗哗哗的给我流下来了。对这种此境此情，就若不是在基督里有同一个生命，绝对不会有。后来我跟他们告诉他们以后，我说你们有什么愿意我转告给你们当年的宣教士？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不一会儿有一个40-50岁的中年汉子走到我的面前，伸出很有力的手握住我的手，告诉我说，请告诉雷维德师母，那位姊妹老年妇人叫雷维德师母，他说50年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耶稣基督的。第二，我们现在教会的人数比以前有更多的增长，我们有3000多人一个教会。第三点，他告诉我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唱诗班，他希望我能把这3点转达给当年在那里曾经工作过的宣教士。没久他又对我说了，我们有一个心愿，希望当年曾经在我们这个工作过的宣教士或者他们的后人还来看望我们。所以我回到上海以后，马上就把一个 email 就发出去了，真快。那位宣教士就告诉那位就是我在Australia的宣那位宣教士告诉我，他说当年他们从这个小村骑马到附近的一个小镇，来回的2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开车2个多小时就到了，可见当年的道路的崎岖。而且当年山上没有电灯，没有道路，是非常艰难的。而且60-70年前他当年的物质生活和文明的程度又不及如今，所以当年宣教士在中国工作的艰难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这些事情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去年8月15号使这个教会德布教会福音传到那边100周年的纪念，他们邀请我参加，有2位年轻的澳洲青年人，他随同我一起去了这一个小镇。他的外公外婆曾经是当年的宣教士，在那儿服侍神，并且他的外婆因为他患伤寒症，又是怀孕的时候难产而死在这个小村上。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这个坟墓被毁，他这个圆形的那个墓碑被炸碎。后来当地的那些苗族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就把那些被扎碎的墓碑一块一块的捡起来，然后再把它拼凑成一个圆形的墓碑，跟原来的一模一样，但是这上面却是伤痕累累。所以那两位青年人在这寻找他外公外婆的根，在寻找他外公外婆的作践。所以那些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宝贵，他们的脚重是何等的佳美。但是我要说，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宣教运动，应该1949年基本上是告一段落。神道道不被捆绑，神道道在这些年间兴起，在很多的人起来侍奉他。因此我有时候跟一些西国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说，今天宣教士们所做的宝贵的工作已经有了美好的果效，许多他们的种子死了，掉在地里死了，然而却长出更多的禾苗，结出了更多的籽粒。今天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中国教会已经有180年以上的历史了，不是一个初创的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中国弟兄姊妹完全有责任，而且完全有能力自己来兴旺我们的福音， 并且我们也全球的华人，不管你居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你今天操着何种的语言，你说英语也好，你在欧洲说法语德语也好，但是跳动在你们胸膛里这一刻还是中国心。所以今天虽然对中国福音是我应当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担纲，自己来成为主力，在这里面我并不排斥西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继续可以在我们中国做许多美好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应该是告一段落。所以我第一点跟你们弟兄姊妹在组里面一起分享的，在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就在马利逊传入到中国，福音传到中国的不久，1840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衰败，所以由于鸦片战争的缘故，五口通商，很多的宣教士得以能在中国能够传福音，但是也给后来留下了一个伤痕。所以很多人的误解，特别是中国政府的误解，以为是中国的外国的宣教士是跟着外国人的炮尖，跟着外国人的洋枪大炮而进入到中国来的，所以造成了一种误解，在民族的心理上面也留下了很深的伤痕。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弟兄姊妹，以及一切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也好，中国的华侨也好，我们都有责任来担当我们中国教会的兴亡。真的，中国目前的教会真的很兴亡，我不知道用这样的语言可以来表达兴旺的程度。不久以前我看见美国中部那个广袤的平原上面，在电视上面看到美国中部那些农业大省，那广袤的平原上面那些粮食都是硕果累累，因为在我们中国地图狭隘，人口多，所以每个人所有的土地都是很小一块块的，你不可能看到连绵不绝的这样的一个庄稼的生长的趋势态势。而我在电视上面看见了美国中部农业大省那果实累累的那个小麦都要倒下来的那样子，哎，我眼睛就想到这就是中国教会今天的写照，庄稼熟了需要我们收割，需要有更多的工人在这里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所以我这次来美国，我真的心感到非常的感动，特别我在达拉斯的时候见到一波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有第一代也有第二代的弟兄姊妹，真的他们对中国那一种爱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真的他胜过了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弟兄姊妹对中国大陆的那种深沉的爱。后来我想了，也许是这样，当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有个非常美好的眷恋，他们的父母当时的时候都迫不得已地离开了中国，所以对故土有了很深沉的怀念。而我们中间有一些就是弟兄姊妹，他们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遭受了很大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又蒙受了很多的苦痛，所以对这个政权有的有一些心结不能解开，有的有些怨愤。所以如同提摩太后书三章所说的不结怨，如果这种不结怨积累下去，就会成为一种苦毒，这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并非是这些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更爱我们的中国，只要是他们所受的环境有所不同，我很理解，但是我也希望在生活在这样一种境遇中间的弟兄姊妹能够多有饶恕的心，能够宽恕一切。我们自己并不比别人好，我们自己也是个罪人，神宽恕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用他爱子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今天能成为何等样的人。 这并不是我们的好，那全然都是神的恩典和他的拣选。我们也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同样这样的心，让一些沉浸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忘怀过去，能够同心合意，共同来兴旺福音，为古国的福音兴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段经文，那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这里要与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也愿意与自责来自己常常劝勉我自己，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经历，甚至我们在圣经上面都有各种不同的看见，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同心协力的一个理由或者一个根据。我现在还很清楚的记得八十年代初的那个光景，很多的弟兄姊妹从他们被囚之地回到了上海，他们心里火热，他们要把他们失去的岁月要追赶回来。所以大家当时的情景没有你那个宗派的背景，也没有圣经上面的一些分歧，有的这是大家同心协力共同信望福音。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搞工程的、搞技术的、做电脑的。我喜欢用中国教会的情况用一个比喻，是一个系统工程。今天中国教会没有领袖，因为在中国人的领袖概念跟美国人的领袖概念不一样。你在美国也许说一个小教会的带领人就是一个领袖，我们中国人在政治上面的那些介入的思想太多了，一个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所以我们要谈到领袖，那就是毛泽东。好的，要谈到领袖，那么如果才谈到过去的话，那就是蒋介石。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们认为领袖是独一的，所以可能是中美文化的差异。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后期的时候，也是有美国有一对夫妇到上海来拜访王明道先生。他对王明道先生说 uncle， 他们都叫他叔叔的。他说你是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王明道先生抬头看看他，他说我不是家庭教会啊，因为王明道先生在北京有一个基督徒会堂的嘛。他说中国教会没有领袖啊，中国教会的领袖手怎么指一指，我们大家不一而然的就知道这是耶稣基督。那两位那一对夫妇，他们没有在王明道先生那得到满足，他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女传道，她也是在上海很得人尊敬的一位传道人。他对她说了袁姑姑，因为那位姊妹叫袁某恩，很受国内的弟兄姊妹的爱戴，所以我们都年轻人都叫她姑姑姑姑的。他袁姑姑，他说你是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哎，他说我是家庭教会啊，1950年代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聚会，他家里我也不太远，他住在陕西南路那个地方，我住在富民路，走过去的话也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路不太远。他说我是在家庭教会的，但是他说我不是家庭教会的领袖，家庭教会的领袖是耶稣。所以大家同口，这两位传道人同样的都是说没有领袖，领袖就是耶稣。我为什么举这样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明今天在中国没有领袖，没有一个能够振臂一呼应在云集的那样一个传道人，没有像格比利先生可以在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中间可以做进行大布道，没有。所以中国教会都是零零碎碎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 治理教会就像一个系统的工程，每个人都在这样一个工程中间担当你自己的一份。所以我个人对这个理解是，你每个人把上帝给你的恩赐用字即字，你把你的恩赐给你用得最好。我不是传道人，我也不善于讲道，但是上帝给我的恩赐是什么呢？我到各地去访问弟兄姊妹，我有农村生活的背景，我在农村生活了18年，基本上农村的活我都会干。我在哈萨克斯坦那个民族的中间，他们请我的时候，正好他们场上堆了一大堆的麦子，我会帮他扬场。我怎么一花一摔的扬，轻的被风吹到远处去了，重的就留下来了。我到安徽，我到江西各区去的话，我可会跟他们谈农村的生活，农村的婚丧喜事我都会跟他们谈，所以我跟他们很接近，所以我跟他们自己的交通是非常的美好的，而且我很容易获得一个新认识的弟兄姊妹的信任，这是我的一个恩赐。那么我就在我东门的侍奉中间，我就把这个恩赐用得非常的好。所以我无论去全国大江南北也好，去少数民族地区也好，我都能把上帝给我的恩赐发挥极致，用得更好。你们在座的对吧，有搞技术的，比如说昨天我们也谈到你们的网络工程，你们上帝给你们在10年前20年前就来到科技比较先进的美国，让你们学了许许多多新的东西，并且更可贵的，你们今天在这里认识了耶稣基督。你们几岁的20年前或者10多年前所受的教育，神今天就是要用你们。神也许就是当初对你们的护照，就是在今天要用你们，把你们的专业，把你们的技术发挥到极致。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是擅长做培训工作的，无论在国内也好，今天这在居然还在海外的弟兄姊妹也好，你们中间若有这样的人啊，有的对今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的教会正如同一幅在美国中部那些剩菜粮食大省大州的那些粮食都已经要倒伏下来的，有的我们人要去收割，然而工人却没有。你们今天再来是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但在差遣你以前的时候，我也求主给你们有更多的看见，你们应该在自己应该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更丰盛的领受，所以你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精心的研读圣经。正如同哥罗西书所说的，你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你们要按照真理去分解真理的道。今天的确中国教会很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很需要有人去教导他们，很需要有人去培训他们。若是你对中国的需要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回应，也许你在这所忙碌的不说是空虚空的，至少不会是很有果效的。所以我昨天跟你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谈，我说我很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告诉你们。所以我在这些年间在东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一个地方的话，我都会有一份report。 我很感谢神，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我的书是那个写作的能力和语言的表达能力都非常的欠缺。然后我的同工们他们非常喜欢看我的东西，我很受到他们的激励，所以我出去的时候愿意做一些 report。 不管我的那个文笔如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是真实的。而且另外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需要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也你们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特别你们是做网络工作的，我也愿意把我在各地所领受的或者那些东西，无论从电脑上面，无论从什么上，可以提供给你们。我觉得东门一个最大的，我今天当然不是谈东门的工作，但我们东门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不是一个很狭隘的很封闭的，我们是愿意 把我们在神那儿所领受的，或者我们说在已经看见的、已经得到的，与众弟姊妹、众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绝不会因为说这是我们东门的，是我们的资源啊，甚至有版权所有不做翻译，没有。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一切能被别人所用，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在整个合唱上面起到更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特别学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他特别的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为书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十多年来我们孜孜不倦地去各地与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传递的一个信息、一个意念也就是这样，为书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我们在东北、在西北、在西南、在华东地区，我们以跟众弟兄姊妹分享的同时，我们常常是他们自己彼此能够有所联络。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的是叫一些青年人，若是假如说渔船到中国去传福音，或者去做你们中间会有人去做 training， 我会讲各地那些优秀的青年召聚来聆听你对他们的教导，你对他们的训诲。那么除了在接受传道人对他们的教导的同时，我也希望他们彼此能够认识，他们彼此的认识是他们今后在合唱上面可以互相配的，成为同工。所以今天中国的局面真的很，教会对各方面有非常巨大的需要。今天中国教会没有一个这样可以满足宗教会需要的这样一种领袖人物，没有，远远的没有。所以这也给我们有一个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我过去在的教会，每次去聚会的时候，总是听牧师讲道，很少有其他的人在讲台上面分享。所以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起来了，他们可以工作了，但他们总没有工作的机会。这是过去的那种传递教导的方式，但今天中国教会没有这样一个可以领军的领袖人物，那么就是为我们个人的发展也创造了条件。我们没有一个人压在我们，是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发挥。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教会就如同现在新社会中间的一个系统工程。我去了 NASA 访问，哦，我真的很受感动，对吧？这是很许许多多的工作，就密集起来才做成这样一个辉煌的工作。今天我们要为主传福音，也是需要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恩赐，用你的个人不同的特长，然后把他们汇集成一起，成为一个宣教的巨大的力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跟我也有这样一个同样的一个领受。我真的盼望，我们应该放弃我们自己的原有的观念，我们应该忘去过去所有的耻辱、所有的怨愤，把这一切都抛开，大家彼此同心协力，共同兴旺福音。当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我们从很多的弟兄姊妹从不同的地方围到上海以后，大家同心协力，真是闲24小时世界都团，真是苦日子太短，大家同心协力的工作。我们印了很多的书，我们也写了很多的书，我们也发到全国各地很多很多。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了，我是带领安徽的弟兄姊妹，哦，我是他们那边的一个主，带领他们的一个主要弟兄。你是带领浙江的，或者你是带领什么地方的？于是渐渐的，我们都有对我们的自己的工作过度的重视。你把这个工作看得过重了，所以彼此之间就因为工作的缘故，大家常常会有一些分歧。你到我中间来了，我到你中间去了，这是中国教会百多年来所有的一个陋习。 还过去没有人可以解决，今天同样也是在到处发生。真的，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能以中国福音为念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彼此同抛弃我们自己实际的那些旗舰，能够同心合意，共同来兴旺福音。在80年代的末，有两位真的在中国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弟兄姊妹，弟兄，他们有在神学上面，他们有很好的看见，他们过去的见证也非常的美好，所以成为中国众弟兄姊妹大家所崇敬的对象。就是因为这些同事蒙古受过苦难，对吧？他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又是非常好的朋友同工，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因为信仰上的一点的不合意，彼此自己就如同陌人。我在教会中间也有一些很可悲的事情，如果说在社会上这个事情还不太容易发生，如果说我跟你在信仰上面看见有一些是不同，在我们中国至少会是这样的，你从这条马路上干了过来，我从那条马路，我看见你了，我走到对马路走，我不跟你打照面，免得大家都很尴尬的。所以这一对受人尊敬的弟兄，他们应该是一位是认为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另外一个弟兄就觉得得救以后我们还要持守，如果说我们不警醒，我们犯了那些该死的罪，我们的得救还是有问题的。其实这我对神学上没很好的研究，其实这神的左膀右臂嘛，一方面是神的慈爱，一方面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不能偏废的。如果说你把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如果一起结合来讲，我想这个福音能传得更全备更好。但是年长的弟兄们，我没有批评他们所有的意思，因为他们在神那领受的远比我更多，我这是有些缺憾，就是说过去都可以在主里面很同心合意的，今天我们个人都有一些工作果效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工作还会过于爱真理，我们的爱工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也许为了过于爱主，所以在弟兄姊妹中间就造成了一些不和，造成了裂痕。这样呢同样也给教会带来了难处。所以我真的常常我跟这两位所爱的年长的弟兄，我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是在我主里是我所尊敬的，所以我想我凭着我的特诚，虽然我比他们年幼，我还是对他们敬仰。我说什么哥哥，我都叫他们哥们。我说你们真的是中国教会中间的领袖界人物了，对吧？你们个人都带领一个省一个地区的工作，我说中国人上去有那么一句话，丞相肚里能撑船。我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的，不是撑船的，他应该能放得下巡洋舰，放得下航空母舰，我们不能有那么狭隘的心理。尽管他们是我所爱的，是年长的，我也跟他们提，所以他们很爱我，虽然不一定会以为然，他们就觉得哦，这小弟兄他很诚实。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占用了你们许多宝贵的时间，给你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尽管在以往的几十年中间，我们中国教中国蒙受了许多的苦难，不单单是基督徒，社会上的人也同受苦难，包括他们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刘少奇、彭德怀，这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那么他们不也同也遭遇了苦难吗？所以不单单是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苦难。我也受过一点点的苦难，但是我还不至于到了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为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嘛，这对我来说也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些已经结婚的真的是很难过的，恩爱多年的夫妻，为了孩子的前程，为了妻子的在社会上，真是迫不得已的跟他解除了婚约。那么有些人父母的离去，真是这样一种生离死别的那样一种 境况，我算的是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这些弟兄姊妹能够释怀，能够忘怀过去，面对前面。所以尽管我们遭遇了这样大的苦难，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而且从50年来中国基督徒这样百倍的增加，更是证明了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另外我在这第二节经节里面，我也与弟兄姊妹分享，要求我们真是把神所给你的恩赐发挥极致，互相配搭，共同兴旺福音。我今天与弟兄姊妹分享就到这里。